那么今天我就要来和大家来分享兴起发光，为主而活。兴起发光，为主而活。那么刚刚我提到说，我们从8月21号刚刚进入了5780年的12月，就是以路月，是犹太新年前的最后一个月。那么在尼希米记6章15节那边讲到说，以路月25日城墙修完了，共修了52天。这就是尼希米在那个时候回去重修城墙，城墙完成的日子就在以路月。那么传统上呢，是一个属灵盘点的一个月。所以呢，刚刚我讲到尼希米记，所以你就想到在这个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在我们属灵盘点的过程当中，我们可以在品性行为上面有一个审思，而且借着认罪悔改回到神的面前，那么与神对齐，那么特别是对于配偶孩子的关系也能够有真正的调整跟改变。我们要把那个破损的城墙修补好， Amen， 要把那个破口堵起来。所有一切真的是过去可能被仇敌攻陷或者是有破损的地方，借着这一个月好好的在主面前调整对齐，重新借着主的灵再次经历更新。所以这个月呢，也是一个他们所谓修补裂痕的月份。他说如果这些事情是可以修补的，你要祷告神，神会赐给你修补的策略跟计划，他也会告诉你这个时间跟给你机会，让你能够经历转化的月份。所以你不要小看，虽然这只是最后一个月，想想看最后一个月，而且最近发生了那么多事情，有时候都让我们觉得哇，主啊，真的是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自己呢？但是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是要继续忍耐到底，要在这个月与神对齐，好叫我们能够领受5781年的新鲜恩膏。 Amen， 愿神要祝福大家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来为主兴起发光，预备自己迎接主的再来，能够为主而活呢？这是个很重要的事情。因为我们发现真的是我们若是在浪费光阴或者是糊里糊涂，我们已经没有办法，而且也没有时间能够再浪费了。所以让我们就好好的预备自己来为主而活。首先我们来读一段经文，在5章13到16节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，预备，来。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是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 Amen。 所以呢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光，成为盐。不管社会的潮流是如何，别人是怎么做，但是让我们能够抓住神的话语，为主来发光，而且能够产生影响力。那么彼得就在彼得前书4章7到10节，他就讲到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自己呢？我们要怎么样来为主而活呢？在生活当中，他就给了我们一些几个 guideline，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，预备，来。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。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彼得就说，的确在这个末后的世代，有很多的事情正在发生，我们每一个人 都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当然，彼得在讲这一篇的时候，很多的人就在讥笑他，因为我们知道在彼得后书，后来彼得就有写，因为有些人就说，哎呀，你讲这个论调，我们都没看到上耶稣来啊，我就没看到审判的事情发生啊，哎呀，还一直讲一直讲啊、哦。但是彼得就提醒他们，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啊、哦、第八到第十三节，他那边又讲到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，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，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。有人以为他是单言，其实不是单言，乃是宽容你们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，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，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。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，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，怎样敬虔，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。在那日天被火烧就融化了，就消化了，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，有意居住在其中。所以当彼得在讲这个话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讥笑他，哎呀，你这个使徒年纪太大了哈，一天到晚这就是讲一样的，叫我们要警醒，叫我们要预备，谁晓得啊。但是彼得就说，你们不要以为这个我在随便乱讲，但我告诉你们，主来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，他要像贼一样的来到。而且呢，今天主还没有施行审判，那是因为主给我们恩典，叫我们赶快悔改。所以如果不悔改的时候，我们就会面临在主面前的审判，而无法站立得住。而当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是存着信心，存着盼望，而且呢 保持自己生命的圣洁，生活的敬虔，当我们神耶稣再来的日子，我们就得站立得住，我们就不至于害怕。所以耶稣再来，我说对没有信耶稣的人，在末后的审判觉得很可怕，可是对于我们信耶稣的人，其实是一个好消息。因为所有的这些指标，所有的现象都指向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。耶稣在圣经里面讲说，当你们看到无花果树的时候，发嫩芽的时候，就知道再来的日子我就在门口了，我就快到了。就像为什么用无花果树比喻以色列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很注重以色列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提了吗，对不对？当以色列和阿拉伯大公国签约的时候，我就告诉你，你要注意，因为这是一个征兆。因为耶稣说，当无花果树发嫩芽的时候，发叶的时候，就是他要再来的日子近了。就像加拿大用枫叶樱花，我们常常说是指日本，对不对？都有一个国花，都有一个这个花来代表，或者是一些东西来指明这是这个国家。无花果就是指的以色列。所以为什么耶稣说，当无花果发嫩叶的时候，我就要快来了。所以这些事情的发生，我们一定要 take note in your heart， 一定要把它放在你的心里面，更要存着一颗警醒敬虔敬畏的心，活在主的面前，好叫我们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，真的在生命当中从里到外都保持圣洁，好叫我们能够面对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亏欠，能够得着一切的赏赐。 Amen。 所以呢，在彼得在刚刚所说的彼得前书四章七到十节里面所说的时候呢，我今天呢就把他所说的我们一起来学习。因为彼得是一个这个所有门徒当中是一个领袖，他把他 summarize 苦口婆心的规劝当年的信徒， 你们一定要注意这些事情。首先第一点，你一定要谨慎自守啊。我们一起说谨慎自守，要谨慎自守啊。那很多时候呢，当然我们其实当然中文因为翻译谨慎自守，我们也常常就觉得哇，这个词到底这个谨慎自守，我们就是要注意我们在做什么，或者是我们要晓得怎么做。但是在英文里面啊，其实就很清楚，他说要有 clear minded and self control。 哦，谨慎自守是翻成这个字啊，叫做 clear minded and self control， 这叫谨慎自守。所以呢，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及引导，就会有清楚的头脑，还有生命里面就会有节制圣灵的果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我们很多时候呢没有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就容易被老我胜过，也会容易被我们的血气或者是情欲胜过，我们就容易做我们自己想做的事，而不是被圣灵引导的事。我以前也说过，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教会里面，很多人经历被圣灵充满，但是我要强调，你要不是一次充满，你是要常常充满。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，他说你不要醉酒，反要怎么样？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因为那个是现在进行式。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跟你自己说，我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我要常常被圣灵充满。所以不只是常常被圣灵充满，而且要常常被圣灵引导，也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所说的，你不只是被充满，而且你要被引导。你因为充满只是一个，就是一个现象，或者一个时间，但是你要常常被充满，然后呢，你要被圣灵引导，是在加拉太书同样一章十六节。他说你要顺着圣灵而行，顺着圣灵而行就是被引导的意思。因为当我们被引导的时候，他说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，以至于你会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当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，我就想这么做，我就喜欢这样子，谁管得了我啊？谁能够这个？特别我们在美国，每个人都很非常强调个人主义，非常强调自我中心，所以呢，每个人都觉得，只要我不爱到别人，我什么都可以做啊。即使那个不道德的，不容这个不合乎圣经的，他觉得反正没有人看见，我什么都可以做。可是会告诉你，神都知道，而且你一定会面对审判。所以为什么你一定要顺服圣灵，也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？因为当我们顺服圣灵的时候，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也就会有节制在当中，就会有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这圣经上说，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。也就是说，你常常被圣灵充满，常常被圣灵引导，每一次借着，哇，本来我不喜欢做这个，但是因为神一直有给我这个感动，叫我要去做，好吧，我就听圣灵的一次话吧。可是你会发现，当你顺服圣灵的引导去做的时候，其实结出那个结果是超过你能想象的。那你就知道，其实圣灵参透万事，他知道什么是对你最好。所以只要你开始学习顺服圣灵，你就会经历那个超自然的神迹啊。本来呢要吵架的，突然呢圣灵就说叫你不要讲话。我以前常常不是做这个见证嘛，对不对？说叫我一下不要讲话的时候，哎，突然圣灵就给我超乎我意外的结果。可是其实你会觉得，哦，好像我蛮委屈的，我今天没有讲回去。错了，我告诉你，当你不讲回去的时候，就是让神为你做主。因为罗马书说不要为自己伸冤，每一次你要这个有人要找你麻烦，有人要这个给你小鞋穿的时候，你就怎么样？你就是交在主的手中，而且还为他祷告。神说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。 我们不要被恶所胜，乃要以善怎么胜恶。所以当我们如此做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有圣灵的果子。所以呢，当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，那你知道圣灵充满是什么意思啊？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十八节，他就说呢，我们会有什么智慧的灵跟启示的灵。所以你以为圣灵充满，是不是我每次讲说主啊，你的灵来充满我，只是想看到那个现象，那你就错了。不是，我是借着圣灵来充满我，把我的血气，把我的老我压下去。然后呢，当每一次圣灵充满我的时候，其实是智慧的灵、启示的灵，还有以赛亚书十一章里面所说的耶和华的灵必住在这个他的身上，那是在耶稣的身上。他说有什么灵呢？有智慧的灵、聪明的灵、谋略的灵、能力的灵、知识的灵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所以当我们常常被神的灵充满，你就会有清楚的头脑，自然就有智慧，自然就有谋略了，自然就有能力，就能够突破你的现况。所以为什么你要被圣灵充满？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，你们要被圣灵充满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所以耶稣不断地提醒我们，你这是你每一天的功课，每一天的功课。你读圣经，神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节还六十八节里面所说的。所以你要知道，耶稣真的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我们，你一定要相信他所说的话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怎么说话就是灵，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想保守自己的生命平安健康，但我告诉你，读神的话就使你有生命，就有健康，因为他的话带有能力，他的话带有全能，能破除一切黑暗的权势。 Amen。 所以积极的要被圣灵充满，你谨慎自守，自然就会有清楚的头脑，自然就会有 self control。 这是彼得 一而再再而三强调的第一点，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。然后你要看到魔鬼的伎俩常常就是用谎言、用控告来迷惑神的百姓。那么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，耶稣自己讲，他说因为当时那些法利赛人挑衅他耶稣所说的教导，那么特别是在耶稣行了神迹之后，你看到，所以你不要以为行神迹大家都很高兴，你看到那些法利赛人，那些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他们看到那个瞎眼的看见，他们还不高兴呢，还说哎，奇怪，你是真的看见还是你是真的瞎眼吗？还把他的爸妈找来要证明他是真的瞎眼。他们没有办法看见，这是神的工作，神彰显在他们的当中。因为耶稣说过，当神迹发生的时候，就是什么，就是神的国在我们的中间了。 Amen。 所以每一次神迹发生的时候，就是神掌权在我们的当中，神的国降临在我们中间。可是呢，那些人呢，不止没有看到神迹，反而就是抓住那个枝微末节。你有没有按照规定怎么做啊？你有没有 license 啊？你有没有经过 approval 啊？你有没有经过我们的允许啊？祭司们的允许啊？你有没有做这个？你有没有做那个啊？而且你怎么又在安息日犯这个罪啊？所以就是挑毛病，都没想到哇，怎么可能这个人会看见啊？就是常常 miss the point， 就是我们常常有些人就挑毛病啊，可是挑毛病又不是挑对的，常常挑错的，常常不重要的变成首要。哇，好像很坚持，好像很有原则，其实那些根本都不是重要的事，常常 miss the point。所以呢，急错没有急到靶心，常常乱射啊，射到别的东西去了。所以耶稣那个时候就来斥责他们，他说你们这些人是出于父魔鬼，你们父的私欲啊，有私欲，你们偏要行。从魔鬼而来的就是杀人的，不守真理的，因为他心里没有真理，他说谎是出于自己，他本来是说谎的， 也是说谎之人的父。所以你看到魔鬼就是喜欢说谎。在启示录十二章九到十一节也讲到呢，说这个魔鬼是控告弟兄的。你看到这边十二章九到十一，他说那个大龙就是古蛇，名叫魔鬼，又叫撒旦，是迷惑普天下的。他被摔在地上，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，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，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，你要注意，他是在上帝的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，已经被摔下去了。弟兄胜过他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，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。所以你看见仇敌会借着控告你，会不断的说，你看你就做得不够好啊，你就是又有什么问题了，你又是怎么样，常常就是控告你控告你。然后呢，借着控告其实好像以为可以这个把你拉下去，但是会告诉你靠着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。所以呢，靠着耶稣基督宝血重不重要？很重要。常常认罪悔改，耶稣的宝血就覆盖你，常常领圣餐就借着耶稣的宝血再次来洁净你。所以领圣餐是很重要的。你看到我们从疫情开始每一个主日都领圣餐，还不止如此，我们每一次的祷告会也领圣餐。所以以前呢，我们一个礼拜那个就是五天祷告会，再加上礼拜六的礼拜天，有时候我们礼拜六还有这个 Quincy 的聚会，礼拜天还有主日的聚会，我等于每天都在领圣餐啊。可不可以每天领圣餐？当然可以。你怎么知道？使徒行传第二章，那些门徒天天聚在家中，在殿中一起领圣餐。 Amen。 所以领圣餐是很重要的。因为你看到当这个在以马处事的时候，你记得吗？耶稣复活以后走在以马处事的路上，有两个门徒本来满脸愁容，还跟耶稣说，你知道我们最近发生的事吗？哦，好惨哦，我们的这个老师被抓了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哦，好可怜啊，好可怕啊，什么，而且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哦，就很烦啊，对不对？走在路上，结果呢，耶稣跟他们，哇，耶稣他们的 personal 的那个 tutor 啊，这个教他们这些律法书，哎，你说哇，怎么有这么好啊？我怎么？因为呢，在圣经里面说，耶稣呢，从这个从摩西众先知凡指着自己的话，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从摩西五经开始讲到众先知，你看这些人在沿路走，有一个耶稣在旁边跟他们讲解。讲解这个圣经，指着他的话，所有的预言指着他的话，就说你的心信得太迟了。可是这些人听了半天还是没有明白过来耶，直到他们领圣餐的时候眼睛突然明亮了，有没有？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领圣餐很重要，才你还有心里突然哇，眼睛就看明白，哇，原来是耶稣啊，原来是复活的主啊，竟然跟我们在一起走了这么久，跟我们讲了这么多，哇，我们都还没认出他来。所以你就知道很多时候其实神就在我们的旁边，神也在一直在对我们说话，可是很多时候你就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，或者是没有领悟到。因为我们需要当领圣餐的时候，重新与主连结的时候，那个因为那个发生的事件太大了，所以使我们受一些忧伤或者是一些惧怕的压制，使我们心里没有办法火热起来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就会看不清楚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？可是当他们领完圣餐以后，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，这才认出他来。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何等需要领圣餐，能够破除魔鬼的诡计。 Amen。 所有的迷惑都要被破除。那么因为魔鬼的本质你要知道他是骄傲的，在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里面都有讲，哦，你看到他以赛亚书就给大家一个例子，以前我们也提过， 讲到14:12-18，当然你要特别注意，在以赛亚书跟以西结书讲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都是指着国家，都是指着国家，因为当时这些先知所领受的话语都是神给这些国家的判语，给这些国家的预言，所以神说这些国家的领袖充满了骄傲，充满了这些自以为意，所以呢，他们，你看到他这边讲到明亮之星、早晨之子啊，你为何从天降落？这个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？你心里曾说，你要注意到这些人都是心里所想的，他们心里说啊，我要升到天上，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，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，在北方的极处，我要升到高云之上，我要与至上者同等。你看到他讲了几个我要啊，好多个，对不对？很多次都是我要我要我要，即使他在心里讲，但他心里的骄傲使他在神的面前无法站立得住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所以神说我要把你打到地上去啊！你的骄傲，你的计划是无法成就的。所以你看到他这些都是讲到君王，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在国家当中，你也看到黑暗的权势就是借着这些执政掌权者，还有一些地区在辖制。你不难看到在但以理在祷告的时候，在波斯王国的时候，他祷告，他不是说哇，在这个有这个黑暗的权势在波斯王国，有没有在那里？所以你就看到这个每一个国家都有他的这个权势。所以如果知道以耶和华神为神的，那民是有福的，那国也是有福的。所以为什么你看到这个他们所说的话都是指着国家来发预言的？那么在以西结书28那边也讲到17-19，他说你因美丽心中高傲，又因荣光败坏智慧，我已将你摔倒在地，使你在倒在君王面前，好叫他们的目睹眼见。你因罪孽众多，贸易不公，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，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，烧灭你，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。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，你令人惊恐，不再存留于世，直到永远。这段经文是向推罗王发预言的，因为他很会做生意，在1-2，所以你看到以西结书，他就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西结，他就说，人子啊，你对推罗君王这么说，主耶和华如此说，因你心里高傲说，我是神，我在海中做神之位，你虽然居心自比为神，也不过是人，并不是神。这就是这个圣经里面以西结先知所说的，当这些执政掌权者心里骄傲不谦卑向神的时候，就会被仇敌所掳掠，就会看到仇敌的权势辖制这个国家，使他不能得真正的平安。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谦卑回转归向神？ Amen。 所以第二点，我们要如何兴起发光为主而活呢？就是讲到要警醒祷告，因为里面说要 watch and pray diligently， 我们要警醒祷告，所有的警醒都是用 watch， 都是眼睛啊要看着啊，都要注意发生什么事，不要眼睛闭着不知道干什么哈。他说呢，耶稣说要警醒祷告才不会被迷惑，这在耶稣在客西马尼园就是告诉这些门徒说，你们要警醒祷告，不能警醒祷告一个小时吗？警醒片时， 就是一个小时的意思。他说你才不会被迷惑，因为刚刚我们已经讲了嘛，仇敌就是迷惑大家的。然后第二个呢，第二个他就讲到说，警醒祷告才会明白主的旨意。在马太福音26章41-42节，他这边讲到说，耶稣说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你们心灵固然愿意，肉体却软弱了。第二次又去祷告说，我父啊，这杯若不能离开我，必要我喝，就愿你的意旨成全。后来第三次又再去祷告，所以你就看到后来耶稣就说，愿你的旨意成全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乃是照你的意思。 Amen。 所以你就越祷告的时候，你就会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。不然的话，当我们有时候祷告一下没有一直警醒在主的面前，我们就会不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，我们就常常会糊里糊涂做了决定。所以要常常警醒祷告。第三个，警醒祷告才不会错过主的时间，也就是 watch and pray， 眼睛要看啊。也就是讲到那个聪明的童女的故事，有没有？那个愚拙的跟聪明童女的故事，讲到呢，有的就是怎么样，有没有预备好？然后呢，这个新郎来了，哇，来不及，他说有一点油啦，但是就是不够用哈，不够用，所以呢，就怎么办呢？那么马太福音二十四章这边也讲到，他就说呢，36节讲到那日子那时辰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挪亚的日子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？当洪水以前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挪亚进方舟的日子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都冲去。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所以人子降临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的啊。后来他这边就讲到说呢，当有时在田里做工或者在推磨的时候，会取去一个撇下一个，所以这个筛麦子败子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要 watch， 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那么他说 therefore keep watch， 所以你就注意看到他是要叫我们要 watch 啊，不是要睡觉，不是有的人祷告就睡着了，对不对？而是祷告还要清醒的啊，眼睛要看，要知道发生什么事啊，不要糊里糊涂的。他说呢，他说家主如果几更天来有贼来，就必警醒，不容人挖透房屋，这是你们知道的，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在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所以我们虽然没有一个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会到，但是从各样的迹象，我们必须要预备，我们每个人都要预备。所以刚刚像聪明的童女，一定要把油预备好，每一天都要好像预备好自己，好像就要迎接主面一样。你不要想到哦，我还怎么样，还怎么，你就是预备好你自己，没有任何的亏欠，没有任何的懒惰，也没有任何对不起上帝、对不起人的地方，这样子你就不会错过主的时间。25章13节那边就讲到，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那日子、那时辰你们不知道。所以只有我们 watch， 有我们警醒，才不会错过时间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、每一个家庭，都是很警醒的来等候耶稣。 Amen。 第四点，警醒祷告使我们能逃避这些事，还能够站立在主前。在路加福音21章34-36节，他那边又讲到说，因为这边就是讲到讲到也是末世的这个景象哈，所以你看29节那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，他说你们看到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，它发芽的时候，你们一看见，自然就晓得夏天近了。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，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。 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。那么34到36，他就说你们要谨慎，恐怕因为贪食醉酒，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那日子就要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。今天我们真的是看到这句话成就在我们的当中，那个突然的网罗，突然的事件发生，网住全地的人。而若是我们能够常常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他说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还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 Amen。 所以要怎么样？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。跟你旁边的人说啊，跟你的家人说，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啊，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啊，求主来帮助我们。第三点，我们要做的事就是要彼此切实相爱，要 love each other deeply， 不是只是彼此相爱而已，而且彼得说还要 deeply 啊，要深深的切实相爱。这个是在约翰福音耶稣给门徒的新命令，就是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啊，大家说新命令，新命令啊，因为在所有的这么多的圣经里面的律法典章律例里面，耶稣说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，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耶稣怎么爱我们啊？耶稣医治病人啊，有没有？耶稣赶出污鬼啊，耶稣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啊，耶稣去这个跟这些我们平常不会想要跟他们在一起的税吏啊、穷人啊，对不对？妓女啊什么的，他跟他们在一起啊，他帮助他们啊，而且呢还怎么样，最后为他们，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因为顺服神的旨意。耶稣说你们怎么相爱呢？我怎么爱你们，你们就要怎么相爱。哇，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。虽然我们常常会说哇，彼此相爱，反正我能爱就爱，不能爱就拉倒了，但是耶稣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而且要切实的相爱，这是我给你们的新命令，你们要照着去做。你们要，当你们这么做的时候，世人就能认出怎么样，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彼此相爱？那么同心合意就是彼此相爱的表现。使徒行传里面，当门徒，当耶稣回升天之后，门徒们就同心合意的在一起祷告，有没有？这就是彼此相爱的表现啊。他说我祷告我的，你祷告你的，为什么我们要一起祷告啊？可是他们就一起祷告，他们就一起祷告。所以呢，他们，而且呢，他们还一起怎么样，在第二章46节的地方，他们一起同心合意，恒切的在殿里，在家中擘饼，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。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擘饼祈祷。所以你看到他们都一起做，而且是长时间的一起做，不是短时间，是恒心哦。好， they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apostles' teaching， 他们把他们的全心全人都遵守使徒的教训，彼此交接，就是 fellowship 的意思，擘饼就是领圣餐的意思，一起参加祷告会，而且一起聚餐，一起吃饭。这就是他们同心合意的表现。同心合意不是只是一个词，同心合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需要表现出来的，他们彼此相爱的一个确实的表现，以至于他们在那个世代为耶稣做见证，以至于那个世代的人都能认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，并且最后他们还被称为基督徒，那是因着他们有从神而来的那种爱心，彼此的接纳。那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争吵？ 会不会有争执啊？有啊，我们在看到圣经里面，在这个使徒行传，对不对？在他们第四章，他说那边就是每一个人都是一心一意的，全部人都一起同心合意。但是后来呢，在第六章，他们就开始因为有些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向希伯来人发怨言，说天天供给上忽略他们的寡妇。所以呢，当他们在这些事情上就是来处理解决问题哦，而不是一直抱怨或者是 ignore， 你懂我意思？所以你就看到即使他们在当中，他们有没有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。所以呢，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，就是信徒之间彼此相爱的最高层次。彼此相爱的最高层次，就是在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他说：主啊，我的父啊，求你保守这些门徒，也保守那些因他们的话相信耶稣的人祈求。在第21节，使他们都合而为一，正如你父在我里面，我在你的里面，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，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。你所赐给我的荣耀，我已赐给他们，使他们合而为一，像我们合而为一一样。我在他们里面，你在我里面，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，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，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。哇，你说哇，耶稣的祷告真绕口啊！你在我在你的里面，你在我的里面，我使他们又在你的我们的里面。哇，你说耶稣为什么哦这么？因为耶稣的意思就是合一啊，说穿了就是合一，我们大家都要合一。那么这段经文其实在约翰福音15章里面第7节，耶稣也这么说啊，他说：你们若常在我的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，就给你们成就，你们就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所以当我们与神合一，我们也与弟兄姐妹合一，那么竭力保守合而为一的心，我们就会看到神的神迹在我们当中不断的成就。因为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祈求就给我们成就，使我们可以看见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。 Amen。 所以以弗所书4章1到3节讲到，虽然在人与人之间的确有很多的困难，但是千万不要这个就是不去处理，或者是不去面对，或者以为躲过就可以。因为圣经里面说，我们即使如此，我们都要想办法用合一来彼此连接，不然我们在地上都没有想办法努力去实践。我不知道你能想象在天上你和万族万民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能够真的看见那合一怎么能够成就吗？所以为什么保罗就特别他说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。好，他说呢，我自己现在都被关在牢里面，我还要劝诫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什么与所受的恩相称，行为就当与蒙受的恩相称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在圣经里面有几处经文，很多时候我们当然说神啊求你，当然耶稣也是为我们祷告，主啊你要保守他们合一，但是保罗再次告诉我们，你们也要 make every effort to keep the unity， 你们要尽任何的努力保守合一。那么也是在这个希伯来书里面有讲到的，说你们一定要保守合一。好， 在希伯来书12章第14节，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，并要追求圣洁。英文里面也是很清楚说 Make every effort to live in peace with all men and to be holy， 要尽所有的努力与众人合一，与众人和睦。这是耶稣为我们的祷告，这也是我们信徒每一个人所要尽的责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所以我们看到每个人的个性不同，所以我们看到每个人的背景不同，我们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，我们的坚持也不一样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 Amen。 第四个就是讲到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要 offer 这个 hospitality、啊、他说这个呢是初代教会信徒的榜样，我们刚刚有提到了、啊、你看他们、每个人，你想他们这么多人要一起吃饭，每个人当然是每个人都带菜了，对不对？在怎么煮，怎么煮这么多大锅饭啊，所以呢他们一定是互相款待的一个榜样。那么在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要操练款待人啊，在罗马书12章里面，这段经文呢常常我们会引用12章13节，讲到呢说呢，圣徒缺乏要帮补，客要一味的款待。那么在英文里面是说呢，你要 share with God's people who are in need，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帮助这些在印度所缺乏的孩童，好，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也愿意和他们分享。然后呢下一句说要怎么样，你要 practice hospitality， 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怎么款待别人、啊、有的人呢就说哦，我没这个恩赐，但是他说你要学习，或许你不一定能够款待很多人，但是你可以学习，有时候一个几个人，一两个人，有的时候很多人。那以前我们真的是从款待开始来操练，因为款待真的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说，要在教会里面做领袖的，做长老的，一定要有款待人的恩赐，因为有的时候会有很多的人从不同的地方来啊、哦，这个我们不可能说啊、哦，我们这个不接待哈、哦，我们常常要款待啊、哦，要接待他们。你看到他在3章2节的地方，乐意去接待远人啊、哦，乐意接待远人，所以呢还要很乐意呢，要很 happy 而、啊、不是很倒霉的，不是脸臭臭的哈、哦，很不高兴有人来我们家哈、哦，是要很乐意来接待远人。那这时候我真的是要谢谢徐牧师啊，他以前啊从教会开始常常去接送这个机场讲员接送离机场，而且常常以前我们都住在我们家里面，每一次呢我就负责去买菜做菜，然后他呢就是打扫家里面跟整理家里面。我们真的一直到后来教会的经济状况比较好了，我们当然有些讲员也很希望能够住在旅馆里面，也觉得比较安静，那我们才把它放在旅馆，不然前面都是放在我们家里面。真的每个礼拜接待耶，你知道那个时候我还没有讲到的时候，每个礼拜接待，每个礼拜接送人，我们机场跑跑跑跑跑。那现在呢偶尔呢我就真的是我们自己时间有冲突，才麻烦一些弟兄姐妹也帮忙一起来接送讲员，或者是来招待讲员，不然的话真的是我们也是做了很多。但是我也看到这是神来操练我们的，为什么要我们来操练来接待别人呢？因为呢在接待当中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在不知不觉当中你可能接待了天使哦，你可能接待天使啊，你用爱心接待客旅，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。他是说谁啊？说亚伯拉罕啊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在那个大热天的时候，哎，有三个人跑到他家门口，对不对？要吃东西，结果这个亚伯拉罕马上就叫撒拉说，哎，去做个拿点来我们这里休息洗洗脚啊，拿点水来，拿做一点饼，你们可以加添心力，然后继续往前，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， 理当如此。他们就说，好吧，照你的行吧。然后亚伯拉罕赶快跑进帐篷去见撒拉，对他说，你速速拿三亚西亚的面条和做饼。然后呢，亚伯拉罕又到牛群里面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。他不是把不好的生病的去请人家吃，他把最好的，对不对，交给仆人，仆人急忙预备好了，这些人就在那边吃。后来在跟他谈话的时候，他们就问他说，你妻子撒拉在哪里啊？后在帐篷里啊。三人中就有一位说，到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来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撒拉在后面听到帐篷的门口也听见这话，他们心里就在想，哎呀，我们都那么老了，怎么可能。他们不晓得他还不是接待天使，他们竟然是接待上帝耶，是不是在无形之中竟然接待神了。所以呢，当他们在接待的当中，真的是神就成为他们的座上客，享受了撒拉的这个手艺，他们所献上的爱心，在不知不觉当中真的是蒙受神的祝福。 Amen。 那么在接待当中呢，他说呢，不要发怨言，要乐意接待，不发怨言。因为在接待当中，你要晓得，你接待先知的就得先知的赏赐，你给小子一杯水喝，你也不得不得赏赐。在马太福音10:41-42，那么在腓立比书2:14-16，我们如果翻到这段经文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腓立比书2:14-16，他说呢，我们凡所行的都不要什么发怨言，使我们起争论，使我们无可指责，诚实无畏，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，做神无瑕疵的儿女，你们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。 Amen。 所以呢，我们不管做，我常常我跟许牧师两个人也常常说，要做就不要发怨言，如果要发怨言就不要做，不然做了就是白做，你懂吗？做了就白做了，如果发怨言那就白做了嘛，那还不如不要做，那就要做就好好做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在服侍的态度一定要求主来帮助我们调整，因为我们服侍的乃是神他自己，不是服侍任何一个人，乃是服侍上帝。那么在这个刚刚读的就是说，我们所有的服侍都是被主所纪念的。在神的10:41-42，他说，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，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，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，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。那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你喜不喜欢接待了？喜欢接待了。哎呀，我如果这次接待一个有先知恩赐的人，哇，他如果服侍的很有果效，他所得的赏赐在神面前所必纪念的，我也有一份。那你要不要啊？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都要真的来服接待啦。所以接待是可以得赏赐的，所以在后面守兵器的还在前面打仗的一同得赏赐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有一颗乐意接待的心。在哥林多前书10那边，保罗就举到一些要这些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所注意的。他说呢，我们有很多要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要引以为鉴的啊，其中一项就是不要发怨言。我想这以前我们也有提过哈。那所以大家呢，就是要看到，因为他们发怨言，以至于连神给他们应许的都不能进入。那么最后一个呢，就是讲到要按着神所赐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也就是要 serve others 啊。因为耶稣基督是头，我们互为肢体，我们彼此服侍。每一个人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这个眼睛啊，不可能每个人都是手啊，不可能每个人都是脚啊，但是我们看着神所给我们的恩赐彼此配搭来服侍。那么这些经文呢，你就看到有哪些恩赐呢？父神所给的恩赐是在罗马书12:4-8，着重在功用上面，也就是我们天生神给我们的才干。那么基督所给的职分呢，所给的恩赐 是在执事，这些呢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七到十二节。因为耶稣升上高天以后，掳掠仇敌，赐下恩赐，有使徒、先知、传福音、牧师、教师，他们都是为了要怎么样，使我们的身体能够完全。所以你看到所有讲到恩赐的都是讲到身体，最后所有的恩赐的彼此的服侍跟配搭都是讲到身体。他说呢，十二节说，为要成全圣徒，各尽其职，建立基督的身体。哦，那么刚刚罗马书十二章那边也是讲到，他是说到在这个第四节，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面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，我们在基督，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。之后就讲到这些恩赐啊，最后呢讲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章，讲到圣灵所赐的恩赐，就是讲到这个真的就是 spiritual gift， 好 spiritual gift， 也就是不是你可以先天学来的，是超自然的能力，超自然的作为，是从神特别启示你、带领你的。而这些恩赐呢，是要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击破黑暗的权势，能够带领人归向主的。他说呢，这些呢也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十一节讲到了哪些恩赐，但是在十二节的地方他说，就如身子是一个，却有许多肢体，而且肢体虽多，人是一个身子，基督也是这样。所以你看到所有的讲到恩赐都是讲到耶稣基督是头，都是用身体来比喻所有的恩赐。所以我们每个人不会有一样的恩赐，可是我们每个人都要互相合作，都要 serve others， Amen。 如果我们单打独斗，你就不会看到恩赐的配搭，也更不会看见基督的全然的彰显。所以我们彼此需要，也需要彼此的服侍，让我们真的在这个幕后的世代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要更要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的相爱，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要按着神所赐给我们彼此的恩赐来好好的服侍。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，让我们即使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在发生，但是我们的心是警醒的跟随主，让我们更多的以神的心思，以他的旨意为念，让我们活在地上为他发光，哪里有黑暗就让我们起来为主发光， Amen。